弟兄姐妹们好，我是神的仆人张保罗弟兄。今天我们继续讲信徒造就基督徒信仰第十二课原罪。我们仍旧是借着西敏斯特小教义问答来看这个教义。小教义问答的第十六问答问：所有的人类都堕入亚当首次的过犯里吗？回答：神与亚当所立的约不仅是为着亚当的，也是为着他的后裔。因此，所有从亚当经由正常生产所衍生的人类，都堕入亚当首次的过犯里。他根据两处的经文，第一处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纪第二章的十六、十七节，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第二处的经文在罗马书五章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罪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小教义问答的第十七问是问：这个堕落将人类带入怎样的境况里呢？回答：这个堕落将人类带入罪恶以及悲惨的境况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这一课所看的是教会最不容易辩护的一个教义——原罪论。原罪这个神学词汇圣经上也没有，但是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一个实在的一个教义在圣经的里面。以往神学家处理这个教义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清教徒，他们就采取了我们前面所看过的圣约，就是恩典之约和行为之约二约的圣约神学的架构，在这个架构的里面来诠释原罪，是一个非常诠释的好的一个方法。我们在小教义问答第十六问里面，我们看到了生命之约，那这个生命之约或行为之约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架构，是处理原罪最好、最合理、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说法。圣约神学十六世纪是由瑞士的改革中开始的一种的圣经神学，很快的就传到了英国，而且变成英国教会的显学。英国清教徒运动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就是1558到1603的那半世纪之间呢，就把这样一个新兴的神学思想建立起来，用这样的一个圣约神学思想来诠释宗教改革以来的许许多多的神学思想。所以圣约神学可以说是宗教改革以后一个很大的特色，也是我们今天所有根正教要回到这样一个教义的根源。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不是原罪论，因为今天福音派的教会事实上在许多的教义上都妥协了，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原罪的教义。他们也传福音，但是呢，他们对原罪已经背弃了，撇弃了原罪的思想，而用别的一些教义来代替了圣经上所启示的原罪论。譬如说，他们承认人是有罪的，但是他们所说人的有罪不过是讲到人所经历到的那些罪性、罪里面的挣扎，或者是所行出来的一些罪的行为。他们也承认需要一位救主，当然呢，有了罪就需要救主嘛。不过我们看到圣经的说法，我们之所以为罪人，不是因为我们会犯罪，倒过来说，我们因为先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了。很奇怪的，这在圣经上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普世的人类都在亚当的里面，亚当犯了罪，于是我们在他里面都成为罪人。这是罗马书第五章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在没有犯罪之前呢，没有行为的做出来之前呢，我们就已经是罪人了。 当然了，我们犯了罪以后，那是罪上加罪。所以，我们如果用所犯的罪的行为和罪恶感来诠释原罪的话呢，那么就不对。在这样一个思想里面，我们会认为将将出生的婴孩是没有罪的。可是《圣经》上约伯记14章第4节、25章第4节、诗篇51篇第5节、58篇第3节、以赛亚书48章第8节都启示我们说婴孩是有罪的，我们在母胎里面就有罪的，我们是生在罪中的人。主耶稣的话讲得更重，约翰福音第8章44节，他说我们是出于我们的父魔鬼，不但是有罪，而且我们的罪很清楚的是从魔鬼来的。这些话可以用在我们所有的人的身上都是对的。那有的人认为伊甸园不过是一个象征，说到人性的脆弱，是说亚当啊，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不过是象征你和我。我们如果都放在伊甸园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所在，受到试探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吃禁果，这是人性的脆弱。但是承认人性的脆弱跟承认人是有原罪还是有一段很大很大的距离。原罪论还不以承认人生而有罪就可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等于定罪了造物主，因为神创造我们是有罪的了，那神岂不成为罪恶的创造者？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罪的真相呢，只有圣经来启示我们。原罪是来自于亚当在创世纪第3章的那一次的罪行产生出来的。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争辩，也就是孟子跟荀子的辩论。所以当我们中国人看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感触。这个冲突几千年来在中国从来没有被摆平过。那么政府有的时候是采取孟子的思想，有的时候是采取荀子的思想。采取荀子思想的时候，法就很看重。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向来是一个不重法的国家，所以可以说孟子的思想成为一个主流思想。偶尔有的时候荀子的思想就是强调性本恶。我们如果从圣经来看中国人的自古的这个争论的话，我们发觉两个争辩之间是有汇通之处。因为从圣经上来看，人之初性本善，然而人在亚当的里面堕落了，所以人之初也可以说性本恶。本善是因为神创造，本恶是因为亚当堕落。所以我们要讲清楚，善是神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恶是因为人有了原罪。这两个呢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是孟子荀子两个人都搞不清楚，而我们基督徒有了神的启示，我们就非常清楚了。而且圣经上所说的恶呢，跟荀子的讲法又不一样。荀子认为的恶是从环境的污染来的，就跟今天许多的人的讲法，甚至基督徒的想法，都以为恶是从环境的试探产生出来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人在没有罪恶环境的试探之先呢，在人的里面就已经有原罪在他生命的里面了，那个旧生命的里面了。所以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呢，还不是环境，乃是我们里头的那个罪性，那个原罪。我们刚刚看完了什么不是原罪论，我们现在进一步来看原罪论的真谛。我们可以说这个教义的缔造者呢是使徒保罗。最重要的经文呢就在罗马书第5章的12节到21节。当然哥林多前书15章的20节到22节、45节到49节也是很重要的。原来在神的心目中呢，只有两个人，亚当和耶稣。所以耶稣又被称为末后的亚当，又称为第二个人。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47节就一直讲到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亚当和末后亚当之间的对照或对比。 亚当也被称为耶稣基督的预像，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有这样的讲法。所以耶稣是代表性的人物，亚当当然也是。说神打交道只跟这两个人打交道，神立行为之约是跟亚当立的，神立恩典之约是跟耶稣基督立的。在亚当里面我们失败了，然而在耶稣里面呢，我们都得救了。这两位呢是两个约的代表者，神跟他们立了约。神跟亚当所立的那个生命之约呢，我们知道失败了，因此呢神跟耶稣基督立了新约，这个新约是恩典之约，到了最高峰。恩典之约呢，在人类犯了罪以后就开始有了，像挪亚之约啊等等都是恩典之约。他们两位分别是在伊甸园和在十字架上的那一次的表现，被记录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而那一次的表现呢，影响凡是在他们里面的人。所以罗马书一直强调那一次的罪行和那一次的义行。是哪一次呢？就是亚当在伊甸园吃禁果的那一次。对耶稣来说是哪一次呢？就是他在十字架上顺服神以至于死的那一次。他们两个人的表现就决定了这两个约的结果。神按立他们做两种人类的代表，他们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我们常想到，甚至基督徒都不太容易接受原罪论的思想，认为说怎么在我一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个罪人了，想不通的，我的罪哪里来呢？我们打个比方好了，我想我们大概很少很少有人见过总统，见过主席，或见过特首，这些最高的领袖。譬如说，假如我在台湾，我从来没有见过总统，我从来没有告诉总统说你可以代表我，我没有跟他讲过话，我从来没有授权过给他，他可以代表我。但是呢，我们会发现他做的一个决定呢，会影响到我。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我没有见过主席，我没有授权过给主席，但是主席是可以代表我的。这是我们在人世间看到的。我在任何一个国家，我没见过总统，我没授权给总统，但是那个总统做的决定呢，就已经影响到我了，就已经代表了我。同样的，我们今天都是在亚当里，我们从来不需要授权给亚当，他所做的就可以代表我们。好，假如说我在一个国家，我反对，我抗议，我拒绝那个总统来代表我，有没有用呢？没有用，事情就这么定了。我想我们如果能够领会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可以领会什么叫做原罪论。耶稣的出生是非常非常的特殊，他是从圣灵而怀孕，他是没有罪的，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虽然耶稣的母系的仆系按照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一直向上追到了亚当，但是呢，他是神眼中的第二个人，他是圣洁没有邪恶的。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和第三节说到他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我们注意到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那个字眼就是一次，这一次呢就是亚当在伊甸园吃禁果的那个事实，以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事实。那这两次的事实都是代表性的。亚当当然在伊甸园他做了很多事情，他讲了很多的话，那些事情都不是代表性的，只有在那一次吃禁果的那件事情上呢是代表性的。那么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那一次的受死也是代表性的。我们之所以在亚当里呢，是天然的，所有的人类除了主耶稣以外，注意，除了主耶稣以外，所有的人类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有份于亚当生命的品质，以及他生命所产生任何的变化。换句话说，当亚当那次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呢， 我们在他的里面就都有了那个罪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人人都是罪人。这是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让我们很清楚看到，不论你是像孔子一样的有智慧，像苏格拉底一样的聪明，或者是像甘地一样的有爱心，这些人呢都是在亚当里面，都是有原罪的，都是需要神的救赎。但是一个人要得以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话呢，就不是天然了，必须是超然。那个超然就是他要有使他得救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自动有的，乃是人受了圣灵的感动产生出来那种信心。在信心的里面，他看见了耶稣基督是救赎主，于是他投靠了主耶稣。神学家一直在思考这个原罪是如何从亚当传递下来的，于是就产生了两种的说法。第一种的说法认为说，我们的灵魂呢，每一个呢都是神所创造的。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我们的灵魂呢是从我们的父母亲遗传下来的。两种说法我今天不进入细节，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难处。考量来考量去，其实最简单最合理最有效的一个说法呢，就是圣约神学，就是我们看到亚当跟神是立约的，是那个代表性的人物。只要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因为我们在他的里面，他代表了我们，所以呢原罪就传到我们身上来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下面我们要看一些对原罪论的一些劫难。第一个讲法说，他所根据的不过是创世纪的神话故事，但是我们知道创世纪不是神话故事，耶稣和保罗都认为这些是事实。第二个讲法是说，即使是亚当犯了罪跟我何关呢？我们上回已经讲过了，因为我们都在一个约的里面。很不幸的，我们所有的人类除了耶稣之外都在亚当的里面被他代表了，所以他做什么讲什么就代表了我们，把我们圈在他的里面。第三个讲法，好，那么就算我们涉入亚当的罪啊，我们有了原罪，可是呢这一切都是神所预定的，为什么要我负责呢？不错，是神所预定的，但是负那个道德责任的呢乃是行使自由意志的那个人。既然是亚当他用他的意志很自由的选择悖逆神，选择了撒旦的建议而犯了罪，有了原罪，那么负那个责任的并不是那位预定的神，乃是行使意志的那个人，就是亚当。我们呢因为都在亚当的里面，所以呢很自然的我们就有了这个原罪，而且亚当是如何要负责，我们也是如何要负责的。原罪的重要性我们最后要来看一看。在神学上哈，主耶稣救恩之大是跟着人的原罪之深而来的。我们常常说基督爱是何等的阔长深高，我们中文圣经以弗所书这样翻是翻长阔高深，原文的次序很讲究的，是讲到阔长深高，阔是赦免，长是在永古之间我们的神因着他的爱就拣选我们。那个深呢，神爱的深呢，特别是讲到我们罪的深，我们的罪有多深呢，神爱我们就有多深。假如我们否认了原罪的话呢，我们间接的也否认了神爱我们。换句话说，我们也给神救恩的光辉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在伦理上来说，政治学者都承认西方之所以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乃是因为在基督教文化里面的原罪意识而产生出来的。人人平等是因为大家都认为我们呢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不管你是黑人、黄人、白人，任何种的人，只要你是人，你就是神照着他的形象创造的，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人高也没有一个人低，不管他的文明多先进或者他的文明多落后， 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那么进一步，这个三权分立的思想只讲到权力的平衡，是因为原罪，特别是原罪而产生出来的。因为人有原罪，谁都有原罪，因此呢，我对别人我就不容易产生信任。那我今天之所以让别人来统治我，是因为我把我身上的权力给了他，跟他有了一个契约，我借给他，让他来管我。但是呢，我还留下一个最后的一手，因此政府就有司法、行政、立法三方面的平衡。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堕落，这是一句西方的名言。所以政治里面一定要讲究平衡，讲究民主，道理就在这里。而这些思想是基督教的宗教改革产生出来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呢，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它强调原罪，强调原罪才会产生三权分立，强调人是造的神的形象造的，才会看到人人平等，而且强调十诫的道德律啊。因此呢，我们可以这样讲，一个民主国家如果否认了神的道德律，这个国家最后它的民主政治是绝对走不下去的。因此我们看到原罪论它是何等的重要，它在我们的神学上固然是重要，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伦理生活中间也是一样的重要。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看了一个我们基督徒自己都承认非常不容易接受的教义，但是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圣经白底黑字写在那里，我们看不明白的时候，求你给我们圣灵的光，好叫我们能够明白，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像罗马书第五章的下半段，主啊，这些经文都颇深，主啊，帮助我们看到你的救恩是这样的浩大，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堕落是这样的深。神啊，你的爱我们的心思真是何其的深，到我们还经历不到的时候，你就已经把我们拯救完了。主啊，借着圣经的启示，在我们自己罪恶的挣扎之中，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的里面有一个这么厉害的东西叫做原罪。我们的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靠着你的恩惠，每天在你面前都蒙恩，每一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对付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根，就是那个原罪，紧紧靠着你的恩惠，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把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身上表达得更为美丽。谢谢你，你爱我们真是爱的这样的深，因此我们有救，我们靠着你的恩惠能够表现出基督耶稣形象的美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把今天所讲的做一个总结。第十二课讲原罪，原罪的原委，我们方才讲过，这是连我们基督徒都不容易明白，也是基督教最不容易辩护的一个教义。但是这个教义呢，最容易辩护的方法就是用圣约神学的思想，在行为之约的架构里面，我们发觉就容易辩论。行为之约，我们就看到罗马书第五章下半段所说的，在神的眼中有两位代表性的人物，亚当和基督。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人呢，都受了亚当的影响。那么，所有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也受了基督影响。亚当和基督，他们那一次或在伊甸园，或在十字架上的作为，影响到我们，我们就成为他的承受者。我们虽然在亚当里面我们有了原罪，但是感谢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呢，我们就有了永远的生命。我们没有什么作为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承受。 所以在亚当里面我们觉得好像很委屈啊，然而他足以代表我们。感谢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没有什么行为，但是我们白白的承受那恩典，我们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我们所做的一切。这是原罪论，我们看到神的恩惠。我们下一次再见。